听众朋友们好，在近年来一直较为平稳的朝鲜半岛安全局势，在最近两个月来变得再一次风生水起。不但理论上还处于交战状态的朝鲜和韩国各自重拾自己的矛和盾，同样在这一地区的局势变化也牵动着在当地有着不同利益、深受各自联盟条约限制的中、美、日等世界大国政府和民众的关心和决议。朝鲜方面屡次不顾来自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在新年伊始就接连试射了6枚导弹，而韩国方面则通过与美国盟友的军事演习和部署反导系统萨德作出回应。面对这一不断激化的东北亚安全局势，任何一方的过激反应都牵动着韩朝两国民众的根本利益，而作为他们背后盟友的中美两国反应和相应政策方向，则是下文为您介绍的主要焦点之一。首先从美国方面来说，美国与目前半岛争端之一的韩国在1953年签署有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该条约内容，美韩两国承诺如若任何一方在亚太地区遭遇攻击，另一方都会向对方给予军事援助。因此在这一地区安保政策方向之下，美国政府除了目前在韩国派有大约28000多名的驻韩美军，而最近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在韩国的部署活动，也可以说是两国政府在这一原则下推出的最新保障防御措施之一。这也就是说，由现任总统特朗普政府领导的美国首先要确保的是其盟友韩国不受来自朝鲜方面军事打击的责任。因此从目前美方就这一问题的最新反应动作来说，更多的是通过武力震慑和强硬的对朝姿态来警告金正恩政权不要试图玩火。特别是在最近两周以来，美国先是与韩国军方在上周三展开了为期2个月的大规模联合军演活动，两国防长更是指明表示此举是要加强应对近来来自朝鲜的挑衅。尽管美军发言人并没有为此次演习给出具体的相关数据，仅指美方已经出动了3600名军人参加此次演习，但仅在去年的联合军演中，韩国方面就出动了3万多名军人，美方也出动了17000多名士兵。分析认为，在目前局势之下，两国今年军演参加人数规模只会进一步扩大。而可以确定的是，美军此次军演还派出了其引以为傲的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 B-52 战略轰炸机、 F-35B 战斗机等领先世界的战略武器来增加威慑的效果。也因此，虽然金正恩曾下令军队加强警备措施对美韩敌军展开无情的打击，但面对这些优势武器，其也只有自叹技不如人，自知如耳动武，朝方并无还手之力。与此同时，朝鲜方面近来宣布对核武器研究的进展和不断的导弹试射，特别是屡次朝日本海方向的导弹试射，还进一步威胁了美国在东亚的另一盟友日本的安全问题。正如在周一的朝方导弹试射过程中，有3枚导弹就被证实落入了日本内海当中，朝方更是宣称此举是为了对打击驻日美军基地进行训练。与韩国情况相似，美国与日本也曾签下了著名的美日安保条约，在日本也驻有着美国海外最大规模约有54000多名不同兵种的驻军。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总统曾不止一次表示美国将100%的支持对其日本盟友的安全保障，他并最新表态扬言宣称来自朝鲜的威胁进入了新的局面。但目前来说，美国政府方面希望通过运用武力震慑企图朝方主动退让的策略并不完全奏效。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甚至考虑了对朝方进行手术式打击，清除其核武器和导弹设施的行动，但这也同样预示着韩朝战争的再一次重演，实属下下之策。正因如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在下周分别出访东京、首尔和北京，试图通过外交手段缓和局面。可以看出，美国还是希望继续向中国施压，就此迫使中方出面解决朝鲜方面的挑衅。但是虽然中方在近期加大了制裁朝鲜的力度，而就中国外长王毅提出的最新方案中，中方显然更希望韩朝两国共同做出让步，特别是韩美停止正在进行的军演，试图劝阻美国改变其武力威震的姿态。王毅在本周三举行的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宣称，中方建议的是作为第一步，朝鲜暂停核武器和导弹活动，美韩也暂停大规模军演，通过双暂停摆脱目前的安全困境，并且使各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面对着中美两国目前提出的不同政策，毫无疑问的是，接下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亚洲之行将成为中美两国统一意见，进一步劝说其盟友缓和局势的关键之行。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